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俄之间的边境冲突持续发酵，中俄印三国外长举行视频会议。那么中国的外长王毅是强调，中方要坚持所谓的多边主义。那么俄罗斯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也受到大家的好奇。而在另一方面，印度的反华情绪高涨，甚至掀起了一股抵制中国货的风潮，包括中国的电子产品小米、华为等接受到影响。那么究竟这一场中印之间的边境冲突有没有可能会演变成一个两大世界工厂之间的贸易战？这对全球经济还有地缘政治又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中国旅美的知名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而另一位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教授，欢迎二位。
谢谢主持人。
好的，我先请教这个经济专家谢田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中印之间的这个边界冲突现在掀起了一股这个抵制中国货的风潮，在印度有没有可能演变成一个两大世界工厂之间的贸易战呢？谢教授。
这个能不能真正变成国家之间的贸易战呢？像美中贸易战这种那个对立的形式的话呢，可能还要看这个两国在政治和军事上这个问题呢会怎么样解决。如果这个谈判啊或者停火就是成功的话呢，很快就成功了，那这个就是全面的贸易战呢可能就打不起来。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不成功，如果这个贸易这个军事争端或者这个外交谈判就是说遇到一些阻力，或中间那个俄罗斯也调停不成，然后呢会继续这种低烈度的那个战争继续下去的话呢，那贸易战呢就肯定会全面的发生，对吧？那即使这个贸易战暂时的避免了，我想这个印度民间对于中国产品这种抵制啊，这种一个反抗的那个情绪呢肯定会那个继续下去。这并且会加上这种，你比方现在印度人抵制的产品包括那些华为的手机，如果印度人们更多的知道了华为在中国这个政府啊、中国军界跟中国军方的那些关系，他们可能也会就是大面积抵制华为的产品、华为的手机。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呢，从长远来看的话，都肯定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说，即使战争那个停止贸易的不是。贸易战的这场贸易的纠纷，或者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减低，恐怕会持续很长时间。
嗯，好的，感谢谢田教授。那么陈破空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印度民间发起的这股抵制中国货的风潮呢？另外，我也很快，我们请导播放一个图卡，很快的补充一下。刚才谢田教授这边有提到这个两国之间贸易战的可能性，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究竟两国之间的贸易数字究竟是什么？因为2019年，根据统计呢，中国和印度的贸易总值是将近6395亿元人民币。那么其中，中国对印度的出口数字是5156亿元，增长为2.1%。自印度进口呢是1238亿元，下降了0.2%。那贸易顺差是将近有3917亿元。您认为这个两国如果真的开打这个贸易战的话，究竟谁会受影响更大呢？
对，从贸易这个顺差逆差来看，对中国来说是顺差，对印度来说是逆差。如果贸易战开打，显然对中方不利。另外这个双方的这个都是人口大国，都是制造业大国，也都在迅速增长的大国。那么应该说是两败俱伤，但是中共来说中方更加不利。关键是这次为什么印度会发起这个就是反中潮、反华潮？因为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信息是透明的，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那么当政府不可能遮住任何的事情，当边境发生了冲突，那么记者都是通过记者和媒体，通过千方百计各种渠道要了解情况，通过军方、通过情报部门、通过各种部门。那么印度政府是民选的，他也必须就是公布所有的信息，包括伤亡数字。所以在印度就激起了全民的愤慨，因为这个愤慨来自于两种，一个是中共的入侵和挑衅，再一个是他有人员的伤亡。那么在中国这边呢却静悄悄，因为中国这边是一个专制国家，一党可以操控。如果像以前轰炸什么南萨夫领馆，他操纵的可以闹得很大，或者是反韩反日风潮可以打砸抢烧，但是中共全面的压制这件事情既不报道 也不这个也不在对中国民众做解释，甚至连三网出资都报道说中国这边反而没有任何的动向，这看了这个国家的特色，也就是说自己理亏了，一方面是自己惹了事，但另一方面也没有胜。想打一个胜仗，结果败了，结果死伤数字是印度的两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是吃了一个闷亏，想压印度就范也没有压成，而现在起到了反作用，就是印度不仅是抵制产品，下架抖音，下架中国的商品，连华为本来印度犹豫，现在政府都下令，政府部门首先不得使用华为和中兴，而政府又给其他企业下令，大企业也不得使用。所以中共这一次呢，是可以说是丢了夫人又宅兵，又折兵，赔了两倍。
好的，今天请教这个谢霆教授，大家都认为说这一次的中印冲突非常重要，不只是从这个地缘政治来看，也是从这个两国可能引发的这个贸易争执来看啊，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不晓得您是怎么分析的呢？
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所谓的世界工厂嘛，印度呢现在也是这个世界经济中比较增长快速增长的一个亮点，增长非常快，大家都觉得经济非常有希望。对，这个影响呢，但是总体的影响的话，我看那个刚才破空军呢也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印度的总出口里边，但是现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那个贸易呢，是我换成美元啊，刚才您提到的数字是人民币，换成美元呢大概900亿美元，900亿美元的话，在中国呢就占了顺差就有550亿美元，这个相当惊人，中国可以说中国从印度这样一个很。相当贫穷的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呢，每年就可以去赚到550亿美元的那个的净赚550亿美元。那对这个对中国的出口，相当对于印度总出口的话，大概只占5%左右。从中国的进口占印度总的进口呢也16%。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印度如果要想和中国之间要打这个贸易战的牌的话呢。印度是比较有牌可打的，就是尤其是他这个，中国对中国的那个顺差逆差是550亿，几乎就是相当于印度那个全国每年那个对全世界贸易的逆差大概1500亿美元的话，就1/3是来自中国，就是他这个印度手里的牌，几乎跟这个川普手里的牌一样，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买了很多很多中国的产品，包括刚才你说的有华为产品。当然，中国呢，这个对印度的进出口对中国来说，可能中国的影响可能不那么大。中国每年进出口都是2万多亿美元，24000亿，21000亿美元。但对印度的进出口呢，占中国总的进出口比例大概1%到3%，对中国来说，可能他觉得。不足为虑，就是说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对印度来说，但是即使对中国呢，这个顺差也是相当大的。它有这么一个小小国家来了550亿，所以对中国来说，它会失去这个小小的一个贸易总额，但是呢，它会失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贸易顺差，关键是赚钱的能力给失去了。如果中国印度真正爆发贸易战的话，或者是全面军事对抗的话，那对世界的产业链呢，供应链呢都会有些影响，有些确实很多很多影响。印度很多医疗卫生产品也出口到美国，那中国我们都知道了，现在正在发生。不过这个对印度来说，它可能是更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它实际上印度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就是要把这些产业链外移呢从中国转移到印度来。那现在呢，很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赐良机了，对印度来说。
好的，感谢谢霆教授。继续想请陈破空先生我们分析的是，其实大家现在很关注，究竟这场中印之间的边境冲突有没有可能继续升高，变成第二次的中印战争啊？那么跟这整个事件的这个真相当然有息息相关了。刚才您特别提到了这个东方队死亡的解放军死亡的数字可以说是讳莫如深。那么现在两方的这个军事将领啊，举行了一个这个会晤，就是印度的第十四军团的司令，还有这个中方的南疆军区司令，是举行了他们称为所谓的中印之间的军长级的会晤。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西方包括美国的卫星照片越来越多曝光哦，可能更有助于各方厘清这次中印边界冲突的真相。就您按照目前所看到的资料分析，究竟是哪一方先挑起战端？这次冲突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昨天中共的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是责任完全在印度一方，而王毅这个外长也说是印度是挑衅和这个是发起了进攻，说要印度承办肇事者。但是包括美国情报机构和各国的舆论都认为是中方挑事，因为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经过美国媒体、印度媒体、美国情报部门和印度军方的梳理已经很清楚，它分三个阶段。那么就是上次6月6号有军长级谈判，双方达成了一致，都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但是印度做到了。中方呢在后撤的时候，印度说有一个哨所是建立在这个加勒万河谷拐弯处，在印度实控线一方要拆除，那中方第二天是拆除了，但是只过了一个星期，到了6月14号，这个哨所有戏剧性的出现在那里，被印度的巡逻兵所发现。14巡逻点，那么以前中国在那里没有军队，那么就这个巴布上校就带了一组人去看，看的时候是赤手空拳，也没有带武器，就说去询问去交涉，并没有准备作战。但是突然就发现对方是新面孔，不是常驻部队，是从这个后方调来的中共的新的官吏，他们根本不认识。那么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对方又冲出一个士兵，照着这个阿布上校就是一拳，就是推上。那印度士兵觉得自己的指挥官受了侮辱，马上还击，双方打成一团。这就是第一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是拳脚交加。那么据说印度还稍占上风，双方都是几十人，中方人数多一点。第二个回合就是当巴布上校觉得事情不简单，就叫更多的印军来增援，并继续观察。到了晚间8-9点钟，第二个回合开始，结果进行和平交涉的时候，中方已经设了伏击战，在高山上堆巨石，而且在山脊上蓄水，然后用水冲和推巨石的方式，这种杀伤性的方式对付印军突然袭击。印度方面，数十名官兵，包括巴布上校，这个头部中了巨石，就跌入了这个加勒万河谷。这个第二阶段，印方就损失惨重，可以说猝不及防，受到了伏击和突袭。那么再一个到第三阶段，就是中方又派出无人机去侦察，那么印度造引了更大的援兵。这个时候，头两场如果在印度实控线，第三场。第三个回合就进入了中方的实控线，印度反击，进入中方实控线指导中方的营地，这个就打了12个小时，从当晚11点打到第二天11点，血战。这次中方损失惨重，43名官兵被打死，而且呢又2名正副指挥官都阵亡，都被杀死。那么王毅跟这个苏杰生两国外长通话的时候，双方通报了3万人口，承认了这一点。所以从这个事情看，中方两次不光彩，一个是达成了协议，违反协议又重新建哨所；第二个是在谈判和互相对峙中突然用杀伤性武器去伏击对方，很不光彩。再有一点，中方在攻击中用了带铁钉的狼牙棒和这个带铁丝网的狼牙棒，这完全是杀伤性武器。这是所以后来是印军为什么能够杀伤中方，不是印军有这种，印军是多过了中方士兵手上这些武器反击。所以后来这个伤亡的是中方是印度的2倍，所以是非曲直很清楚，就是中方是理亏的一方。
好的，感谢陈佛空先生的这个分析。不晓得谢霆先生怎么看啊？那另外也想请教这个谢霆教授，有关于回到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贸易战可能对全球的这个影响，因为我们知道美中已经在谈贸易战，现在又可能要来一场这个中印之间的贸易战啊。那么谈到美中贸易战，特朗普总统一直在不断的讲要跟中国来进行脱钩，美中之间的脱钩。那么在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大家都在好奇说，那全球的产业链究竟要怎么来转移呢？那么我们也看到特朗普总统去访问印度，双方好像开启了越来越密切的合作。那么印度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整个全球产业链的转移还有美中之间的脱钩当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您的看法是什么？
就回到刚才那个，我就认为那个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仗呢，这两国之间这个摩擦呢肯定会发生。因为我们从这个60年代那场冲突战争以来呢，双方都没有签署和平协议，也没有划定界限。那现在只是按照那个实际控制的线呢来勉强的维持，但并且呢，实际上你如果看得更远一点看的话呢，尤其是在2016年还是2017年那个洞朗事件、洞朗冲突以后呢，实际上双方都在往那个边境上在有所部署。中国当然把这个武器啊、坦克、大炮、飞机呢都部署到前线，就是说往前推进的驻军和那个往这个地区呢输送这个兵力。那印度呢也在把他的公路呢建到这个地方，来把这个以后他可以把这些资源呢或者是兵员呢都是送过来。 可是双方其实都在准备，大家实际上都在为下一场的战争呢开始做准备，所以这个冲突肯定是早晚要发生的，是吧？我认为确实是这样。其实中方呢显示有备而来，尤其是准备了什么那种狼牙棒之类令人可笑的那种冷兵器的话呢，看来中国是有准备的。那回到你第二个问题，这个关于就是说这个贸易战呢或这个
产业链
转移，对，这个就是美国所希望发生的，并且美国也好，日本这个政府在政府企业政府层面呢，都给这些美国和日本企业提供几乎是全资的保障，就是说你所有搬移产业链的那些费用呢，我们政府给你负担，把这些产业链转移回到日本和回到美国。当然有些他不会回到美国，但是呢，美国也会鼓励他去其他国家，去其他国家呢。越南呀，或者是泰国这些，这些都是有可以选择的地方。那印度呢，有它的优势，并且现在印度也越来越想充分的发挥它的优势。从上次这个印度总理他这个高调欢迎美国总统，就是说是两个最大民主国家的合作，还有这个两国家在就是说遏制联合这个融入美国的印太战略，遏制中些扩张。方面呢，显然有很多合作，美国也愿意这个更多的卖给印度更加的产品，包括军火。那这个时候呢，印度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印度人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把产业链争取到印度的那些一个很好的机会。也许多跟这个厂家可能也在这样做。你像印度现在准备，比方说对这个甚至就是说。在中国组装的产品，包括苹果手机，它可能会都有所限制。如果这样的话，那慢慢的话，苹果或者是那个富士康的话呢，它一定会把它的产业链，它不得不把产业链呢转移到就是印度去，并且其他国家呢也会看好印度现在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它这个讲英语的人口和这些很那个自由的社会和有法治的保障这些。这些都是中国是没有的，所以中国实际上现在面临的来自美国、日本、印度，就是说对这个从中国撤资或那个转移产业链这样一个巨大的压力。
嗯，好的，感谢林教授。那么陈破空先生，其实大家都在想说，这次的中印边界冲突的背后还有一些大国的影子啊，包括这个美国。刚才谢天教授稍微提到一下这个美印日澳的这个联盟，我们稍后再从地缘政治来分析。不过今天想要先请教你是俄罗斯的角色，因为我们怎么看到这个中俄印三国在这个边境冲突之后举行了这个外长的视频会晤，究竟俄罗斯在这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先请这个陈破空教授。
对，关于俄罗斯的角色，其实发生了三件事情，一个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外长通话，最显然是应中方的要求，希望俄罗斯做一个调停。第二件事就是印度的国防部长辛格突然访问俄罗斯三天，以参加三月日为名，但是主要是去催军火，一方面再一步进购33架俄罗斯先进战机，用于部署中印边界。再一个就是他过去支付了54亿美元购买的 S-400 防空导弹，那么因为大瘟疫延期，他希望莫斯科尽快递交。那么第三件事就是看到俄罗斯这次胜利日的这个大阅兵是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举行，因为大瘟疫就不集中在莫斯科也有，但是它主要的是在中俄边境的城市展现，像我们熟悉的一些城市，双城子、列城都是大规模的阅兵，而阅兵中使用的超级巨炮的射程和方向都是对准中国的。所以印度方面有两个联盟，最新的联盟叫印太联盟，有印度、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这条线，加上中南亚、东南亚国家，还有台湾这条线上。那么还有一个传统联盟，就是印度、越南和俄罗斯，叫这个铁三角月牙形联盟，给在西南边。西部啊，给中国构成了月牙形的包围，这是一个传统盟邦，所以印度有事，一般俄罗斯和苏联都在背后牵制中国。同样越南有事，苏联也会和当年的苏联和现在俄罗斯都会牵制。说这次中方显然是认怂了、服软了，一个军长级会谈也是中方要求的，但是这种会谈没有意义，因为中方随时可以违背自己的承诺，不会遵守。但是他为什么俄罗斯调停呢？俄罗斯的外长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印之间的事不应该是其他国家可以干预的。那么这句话是说美国希望美国不要介入，但是俄罗斯自己在介入。最重要的是俄罗斯摆出的姿态，就是他向印度出售的先进武器都是克制中方的重型坦克，还有这个先进的战机。这次印度要购买的就是 苏-30 战机，还有这个米格-29战机，这都是克制中方，而中方的战机次于这个水平，歼10。所以在中印边界，在1962年，当时印度吃了亏，军事上吃了亏，印度还没有相应的军队。之后，中方就在印度没有占个上风。后来1967年、1975年、1987年三次的对峙，还有洞朗对峙，直到这一次，中方没有占个上风。1975年是中方又伏击人家，搞了4个巡逻兵，杀了4个印度。但是1967年印度吞并。袭军的时候，中共想干预，但是被印度战术挫败，那个败退了。1987年双方对峙的时候，中方是求情与国际社会、美国和苏联调停。印度当时非常强，突然中方发现印度有十几个山地师惯于高原作战，而且陆空都强于中国。当时的陆军司令就说要打到鸭绿江、藏布江边，就是甚至要解放西藏的意思。说中方在1987年是主动退却求和。那么现到现在来说。这个在中印边界的形势来说，印度强于中方。尽管中国号称它整体的军力强于印方，这个3:1的军费，5:1的这个产值，但是俄罗斯的角色很关键。俄罗斯表面上跟中国号称战略这个伙伴关系，但一到跟越南和印度有事，它绝对在背后策应越南或者印度，就跟南海它就去帮越南开采石油一样。如果中国跟印度开战，背后就要。防范俄罗斯，而中国的军方已经把话说明了，说他在西部战区只有400多架战机，一部分要留作对付俄罗斯，也就是说对印度还不够，说俄罗斯的角色昭然而揭，也就是说一旦中国内部有事，或中国跟其他国家有事，俄罗斯就像历史上的角色一样，都会从北边牵制甚至入侵中国。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这么深入的分析。那么也想请教谢田教授，你怎么看？刚才我们是从这个军事联盟角度看起来，就是美俄中印之间这个非常复杂合纵联合的这个军事同盟关系。怎么从经贸来看？刚才您特别提到了美印之间在高科技产业上面是越来越加强合作了。那么刚才也提到这个印度向俄罗斯也购买这个军火高达100亿美元这么高的数字哦，可以说是四边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军事也好，经贸也好，都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你怎么看解决中印冲突之间，美国和印度可能扮演美国跟俄罗斯可能扮演的角色呢？
俄罗斯可能想那个美国的干预，就是，但是美国肯定会站在那个印度后面，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那个你看，中国现在实际上是你说四面楚歌或三面楚歌啊。东面跟那个日本，就是说在钓鱼岛这些问题上对峙，像南面的话呢，有这个台湾，可能有南海，对吧？西面一个印度，但你不管是在东，算是东北，是台湾和印度也好，背后呢其实都是我的那个力量。所以中共实际上呢，他现在真是四面楚歌，他即使这个对俄罗斯呢，这次也可能让这个中共意识到，就是说这个俄罗斯这个北极熊是靠不住的。就是说，中国人更是实际上从来对俄国人呢，对俄国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可以在全世界，中国成的商贸据点呐、啊，卖东西，唯独在中，在莫斯科做不到，莫斯科做不到，在莫斯科这个商城被拆毁，俄罗斯人的驱赶中国的一些农民也好，或者中国的商人也好。这次的俄罗斯的角色就更加恶劣了。实际上，就基本上他看着中印之间的冲突呢，他就是浑水摸鱼啊，从中牟利。就是说，这借机呢，给印度呢大卖国。印度、俄罗斯向来历史上也是这个印度的军火的那个提供商，并且他在这个提供军火。破空也提到一点，就是他把最好的什么最先进的那些反导防空系统 S-400 啊，还有最好的战斗机呢，都提供给印度。他也不担心的印度有这个逆向工程仿造仿冒的问题，对吧？他给中国呢，实际上就是二流的产品。那这个时候呢，他又会在这时候大发其财横财，就是从中国从印度呢。都会赚到一点，基本上来说，俄罗斯对印度应该还是就是说，优惠大了，很优惠。对中国呢，就是说，实际上是他把中国作为一个肥羊在杀。对中国现在出现的麻烦呢，都是幸灾乐祸。从当年那个俄国和这个越南联手那个中国，到今天和印度联手对付中国，都可以。看到这个北极熊在这个其中的一个角色，但是这次的印度呢，确实它非常有利的地位就在于，它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包括军火上的支持，是吧？这也得到了美国支持， 所以他现在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印度呢？我相信呢，这印度不是印度挑起来要打这场仗，对吧？但是印度显然呢，他并不害怕打仗，并且很，并且从军方到政治家、政客呢，都是跃跃欲试，想报这个62年的那一仇、一箭之仇，并且呢，可能甚至那个趁着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崩溃的样子，还有瘟疫的侵袭呢，可能是他们就是说60年代那个仇，并且进一步呢解决这个边境争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好的，感谢谢教授。那么陈朴宏先生刚才谢教授提到了这个，现在习近平可以说是四面中国四面楚歌。如果真的像外界所推测的那样，这次的中印边界冲突是可能如果是习近平他策划挑起的话，那么现在他可以说是面临当时可能是因为了解决内部一些像疫情啊、经济啊、内部党争之类的压力，想要用这个外面的这个事端来稍微转移视线。不过现在他面临的可能是美印之间的联手反制，甚至有可能是在经济上也蒙受损失，甚至在这个西藏问题上也被认为说可能会造成一些反作用力。你怎么看现在习近平究竟要如何收场这场中印边界冲突呢？
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这个信息显示来说，是中国的西部战区司令员叫赵宗奇策动了这一次战事，他把这个在西藏训练的一些内陆的新兵调到前线，换下常规的部队，以新面孔示人，怕这个常规部队跟印度已经有感情，不好冲突。那么这个赵宗奇是上将，是中央委员，在中国那边都知道是军委主席负责制，所以绝不是赵宗奇可以下令干这种事情的，一定是军委主席习近平下令干了这个事情。但是习近平呢，本来是想学毛泽东、邓小平，为了党内斗争显示自己军权，想在对外冲突中来一手，渴望有一场战争或者冲突在报纸上宣称为自己的胜利。不过呢，他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东施效颦，邯郸学步，鹦鹉学舌，最后是走了样，是惨败，是先进攻而且很不光彩，最后呢是双倍的伤亡代价。所以现在连国内的媒体都不敢宣传，中共的媒体本来是这个说黑就是黑，说白就是白，但是现在连说成是胜利都不敢，所以那些劣势呢也就是白白的互惠。所以说呢，这个习近平现在是可以说是骑虎难下，这将直接动摇他在党内其他派系对他的看法。因为在他的成绩单上又添了一项败绩，这个新疆集中营、这个贸易战，还有这个香港大抗争，还有大瘟疫等等。那么现在的习近平的结局是什么呢？印度它的产业转移是第三次转移了，第一波是中美贸易战，当时有很多的产业向东南亚印度转进，包括台湾。那么第二波就是大瘟疫，又在向印度大量的转进这个产业。那么现在是第三波中印这个冲突之后，那么印度放弃中国，那么更多其他国家转进印度。所以印度在制造业跟中共构成竞争，关键在医疗产业构成竞争。因为现在美欧国家犯了一个重大失误，在过去10年把80%的医疗产业放在中国，那么这次大瘟疫让他们受制于中国，吃了大亏。那么印度会接过这个盘，所以印度这个接盘，而且在驱逐华为之后呢，这个对中共在经济上会构成重大打击，而在军事上和地缘政治上，印度也可以说现在暂时占上风。
嗯，好的，那么谢谢教授，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这次呢，像那个郭德纲也提到，就是说是中共可能是挑起来的，也可能是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转移。转移视线，就是说缓解他的一个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但是现在显然弄巧成拙，把印度这种那个报复和反那个心给挑起来了，并且印度也显然呢也做了更好的准备。所以现在呢，中共会感觉到骑虎难下，并且呢，它也会导致中共内斗呢，因为这件事情会进一步加剧。但是我想，中共可能还是会就是悄悄地败下阵来，就是说他不会不敢跟印度打，现在对中共是很好的时机，但是呢，他也不会跟印度谈和谈，就是平和的，就是用谈判解决这个边境的问题。他不光是东边边界，有个东线和西线两处这个边境的问题。那最后呢，中共还会，我认为会继续保持这样一个对峙的一个紧张的局势，因为实际上中国人从中共的战略来说。他现在在印度的边境跟在克什印度保持这样的压力呢，实际上还是为了声援他的一些老的那个战略伙伴巴基斯坦。他一定会在这个巴基斯坦的原因呢，会进一步保持在印度边界的在对峙。对，但是呢，他打恐怕也打不起来，也不敢打。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谢琴教授还有陈朴宏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也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俄之间的边境冲突持续发酵，中俄印三国外长举行视频会议。那么中国的外长王毅是强调中方要坚持所谓的多边主义，那么俄罗斯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也受到大家的好奇。而在另一方面，印度的反华情绪高涨，甚至掀起了一股抵制中国货的风潮，包括中国的电子产品小米、华为等接受到影响。那么究竟这一场中印之间的边境冲突有没有可能会演变成一个两大世界工厂之间的贸易战？这对全球经济还有地缘政治又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中国旅美的知名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而另一位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教授，欢迎二位。
谢谢主持人。
好的，我先请教这个经济专家谢田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中印之间的这个边界冲突？现在掀起了一股这个抵制中国货的风潮，在印度有没有可能演变成一个两大世界工厂之间的贸易战呢？谢教授。
这个能不能真正变成国家之间的贸易战呢？像美中贸易战这样的这种那个。对立的形式的话呢，可能还要看这个两国在政治或军事上这个问题呢，会怎么样解决。如果这个谈判啊或者停火就是成功的话呢，很快就成功了，那这个就是全面的贸易战呢，可能就打不起来。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不成功，如果这个贸易这个军事争端或者这个外交谈判就是说遇到一些阻力，或中间那个俄罗斯也调停不成。然后呢，会继续这种低烈度的那个战争继续下去的话呢，那贸易战呢就肯定会全面的发生，对吧？那即使这个贸易战暂时的避免了，我想这个印度民间对中国产品这种抵制啊，这种一个反抗的那个情绪呢，肯定会那个继续下去。这并且会加上这种，你比方现在印度人抵制的产品，包括那些华为的手机。如果印度人们更多的知道了华为在中国这个政府啊、中国军界跟中国军方的那些关系，他们可能也会就是大面积抵制华为的产品、华为手机。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呢，从长远来看的话，都肯定会有些负面的影响。就是说，即使战争不战争那个停止贸易的不算。贸易战的这场贸易的纠纷，或者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减低，恐怕会持续很长时间。
好的，感谢谢田教授。那么陈破空先生，你又是怎么看印度民间发起的这股抵制中国货的风潮呢？另外，我也很快，我们请导播放一个图卡，很快的补充一下，刚才谢田教授这边有提到这个两国之间贸易战的可能性，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究竟两国之间的贸易数字究竟是什么？因为2019年，根据统计呢，中国和印度的贸易总值是将近6395亿元人民币，那么其中中国对印度的出口数字是5156亿元，增长为2.1%。自印度进口呢是1238亿元，下降了0.2%。那贸易顺差是将近有3917亿元。您认为这个两国如果真的开打这个贸易战的话，究竟谁会受影响更大呢？
对，从贸易这个顺差逆差来看，对中国来说是顺差，对印度来说是逆差。如果贸易战开打，显然对中方不利。另外这个双方的这个都是人口大国，都是制造业大国，也都在迅速增长的大国。那么应该说是两败俱伤，但是中共来说中方更加不利。关键是这次为什么印度会发起这个就是反中潮、反华潮？因为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信息是透明的，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那么当政府不可能 遮住任何的事情。当边境发生了冲突，那么记者都是通过记者和媒体，通过千方百计各种渠道要了解情况，通过军方，通过情报部门，通过各种部门。那么印度政府是民选的，他也必须就是公布所有的信息，包括伤亡数字。说在印度就激起了全民的愤慨，因为这个愤慨来自于两种，一个是中共的入侵和挑衅，再一个是他有人员的伤亡。那么在中国这边呢却静悄悄，因为中国这边是一个专制国家，一党可以操控。如果像以前轰炸什么南沙湖领馆，他操纵到可以闹得很大，或者是反韩反日风潮可以打砸抢烧，但是中共全面的压制这件事情，既不报道也不在对中国民众做解释，甚至连伤亡数字都报道，说中国这边反而没有任何的动向。这看了这个国家的特色，也就是说自己理亏了，一方面是自己惹了事，但另一方面也没有胜，想打一个胜仗结果败了，结果死伤数字是印度的两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是吃了一个闷亏，想压印度就范也没有压成，而现在起到了反作用，就是印度不仅是抵制产品，下架抖音，下架中国的商品，连华为本来印度犹豫，现在政府都下令政府部门首先不得使用华为和中兴，而政府又给其他企业下令大企业也不得使用。说中共这一次呢是可以说是丢了夫人又宅兵又折兵，赔了两倍。
好的，这些请教这个谢林教授。大家都认为说这一次的中印冲突非常重要，不只是从这个地缘政治来看，也是从这个两国可能引发的这个贸易争执来看啊，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不晓得您是怎么分析的呢？
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所谓的世界工厂嘛。印度呢现在也是这个世界经济中比较增长快速增长的一个亮点，增长非常快，大家都觉得经济非常有希望。对，这个影响呢，但是总体的影响的话，我看那个刚才破空这边也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印度的总出口里边，但是现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那个贸易呢，是我换成美元啊，刚才您提到的数字是人民币，换成美元呢大概900亿美元，900亿美元的话，在中国呢就占了顺差就有550亿美元，这个相当惊人。中国可以说中国从印度这样一个很相当贫穷的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呢，每年就可以去赚到550亿美元的那个的净赚550亿美元。那对这个对中国的出口，相当对印度总出口的话，大概只占5%左右。从中国的进口占印度总的进口呢也16%，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印度如果要想和中国之间要打这个贸易战的牌的话呢，印度是比较有牌可打的，就是尤其是他这个中国对中国的那个顺差逆差是550亿，几乎就相当于印度那个全国每年那个对全世界贸易的逆差大概1500亿美元的话，就1/3是来自中国，就是他这个印度手里的牌几乎跟这个川普手里的牌一样，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买了很多很多中国的产品，包括刚才你说的一些华为产品。当然中国呢，这个对印度的进出口对中国来说，可能中国的影响可能不那么大，中国每年进出口都是2万多亿美元，24000亿，21000亿美元，但对印度的进出口呢，占中国总的进出口比例大概1%-3%，对中国来说可能他觉得不足为虑，就是说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对印度来说，但是即使对中国呢，这个顺差也是相当大的，他有这么一个小小国家来了550亿，所以对中国来说他会失去这个小小的一个贸易总额，但是呢他会失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贸易顺差，或者是赚钱的能力给失去了。如果中国印度真正爆发贸易战的话，或者是全面军事对抗的话，那对世界的产业链呢，供应链呢，都会有些影响，有些确实很多很多影响。印度很多医疗卫生产品也出口到美国，那中国我们都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不过这个对印度来说，它可能是更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它实际上印度也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就是要把这些产业链外移呢，从中国转移到印度来。那现在呢，很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赐良机了，对印度来说。
好的，感谢谢林教授。继续想请陈破空先生为我们分析的是，其实大家现在很关注，究竟这场中印之间的边境冲突有没有可能继续升高，变成第二次的中印战争啊？那么跟这整个事件的这个真相当然有息息相关了。刚才您特别提到了这个东方对死亡的解放军死亡的数字可以说是讳莫如深。那么现在两方的这个军事将领啊，举行了一个这个会晤，就是印度的第十四军团的司令，还有这个中方的南疆军区司令，是举行了他们称为所谓的中印之间的军长级的会晤。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西方包括美国的卫星照片越来越多曝光哦，可能更有助于各方厘清这次中印边界冲突的真相。就您按照目前所看到的资料分析，究竟是哪一方先挑起战端？这次冲突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昨天中共的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是责任完全在印度一方，而王毅这个外长也说是印度是挑衅和这个是发起了进攻，说要印度承办肇事者。但是包括美国情报机构和各国的舆论都认为是中方挑事，因为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经过美国媒体、印度媒体、美国情报部门和印度军方的梳理已经很清楚，它分三个阶段。那么就是上次6月6号有个军长级谈判，双方达成了一致，都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但是印度做到了。中方呢在后撤的时候，印度说有一个哨所是建立在这个加勒万河谷拐弯处，在印度实控线一方要拆除，那中方第二天是拆除了，但是只过了一个星期，到了6月14号，这个哨所有戏剧性的出现在那里，被印度的巡逻兵所发现。14巡逻点，那么以前中国在那里没有军队，那么就这个巴普上校就带了一组人去看，看的时候是赤手空拳，也没有带武器，就说去询问去交涉，并没有准备作战。但是突然就发现对方是新面孔，不是常驻部队，是从这个后方调来的中共的新的官兵，他们根本不认识。那么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对方又冲出一个士兵，照着这个阿普上校就是一拳，就是推上。那印度士兵觉得自己的指挥官受了侮辱，马上还击，双方打成一团。这就是第一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是拳脚交加。那么据说印度还稍占上风，双方都是几十人，中方人数多一点。第二个回合就是当巴普上校觉得事情不简单，就叫更多的印军来增援，并继续观察。到了晚间8、9点钟，第二个回合开始，结果进行和平交涉的时候，中方已经设了伏击战，在高山上堆巨石，而且在山脊上蓄水，然后用水冲和推巨石的方式，这种杀伤性的方式对付印军突然袭击。印度方面，数十名官兵，包括巴普上校，这个头部中了巨石，就跌入了这个加勒万河谷。这个第二阶段，印方就损失惨重，可以说猝不及防受到了伏击和突袭。那么再一个到第三阶段，就是中方又派出无人机去侦察，那么印度遭遇了更大的援兵。这个时候，头两场如果在印度实控线，第三回就进入了中方的实控线，印度反击，进入中方实控线指导中方的营地，这个就打了12个小时，从当晚11点打到第二天11点，血战。这次中方损失惨重，43名官兵被打死，而且呢又2名正副指挥官都被杀死。那么王毅跟这个苏杰生两国外长通话的时候，双方通报了3万人口，承认了这一点。所以从这个事情看呢，中方两次不光彩，一个是达成了协议，违反协议又重新建哨所；第二个是在谈判和互相对峙中，突然用杀伤性武器去伏击对方，很不光彩。再有一点，中方在攻击中用了带铁钉的狼牙棒和这个带铁丝网的狼牙棒，这完全是杀伤性武器。这是所以后来是印军为什么能够杀伤中方？不是印军有这种，印军是多过了中方士兵手上这些武器反击。所以后来这个损伤亡的是中方是印度的2倍，所以是非曲直很清楚，就是中方是理亏的一方。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的这个分析。不晓得谢林先生怎么看啊？那另外也想请教这个谢林教授，有关于回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贸易战可能对全球的这个影响，因为我们知道美中已经在打贸易战，现在又可能要来一场这个中印之间的贸易战啊。那么谈到美中贸易战，特朗普总统一直在不断的讲要跟中国来进行脱钩，美中之间的脱钩。那么在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大家都在好奇说，那全球的产业链究竟要怎么来转移呢？那么我们也看到特朗普总统去访问印度，双方好像开启了越来越密切的合作。那么印度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整个全球产业链的转移还有美中之间的脱钩当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您的看法是什么？
就回到刚才那个，我就认为那个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仗呢，这两国之间这个摩擦呢肯定会发生。因为我们从这个60年代那场冲突战争以来呢，双方都没有签署和平协议，也没有划定界限。现在只是按照那个实际控制线呢来勉强的维持，但并且呢，实际上你如果看得更远一点看的话呢， 尤其是在2016年还是2017年那个洞朗事件、洞朗冲突以后呢，实际上双方都在往这个边境上在有所部署。中国当然把这个武器啊、坦克、大炮、飞机呢都部署到前线，就是说往前推进的驻军和那个往这个地区呢输送这个兵力。那印度呢也在把它的公路呢建到这个地方，来把这个以后它可以把这些资源呢或者是兵源呢都是送过来。就双方其实都在准备，大家其实都在为下一场战争呢开始做准备，所以这个冲突肯定是早晚要发生的，对吧？我认为确实是这样。其实中方呢显示有个人来，尤其是准备的什么比如说狼牙棒之类令人可笑的这种冷兵器的话呢，看来中国是有准备的。那回到你第二个问题，这个关于就是说这个贸易战呢或这个
产业链
转移，对，这个就是美国所希望发生的，并且美国也好，日本这个政府在政府企业政府层面呢，都给这些美国和日本企业提供几乎是全资的保障，就是说你所有搬移产业链的那些费用呢，我们政府给你负担，把这些产业链转移回到日本和回到美国。当然有些他不会回到美国，但是呢，美国也会鼓励他去其他国家，去其他国家呢。越南呀，或者是泰国这些都是有可以选择的地方。那印度呢，有它的优势，并且现在印度也越来越想充分的发挥它的优势。从上次这个印度总理他这个高调欢迎美国总统，就是说是两个最大民主国家的合作，还有这个两国家在就是说遏制联合这个融入美国的印太战略，遏制中些扩张。方面呢，显然有很多合作，美国也愿意这个更多的卖给印度更多的产品，包括甚至包括军火。那这个时候呢，印度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印度人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把产业链来争取到印度的那些一个很好的机会。也许多跟那个厂家可能也在这样做。你像印度现在准备，比方说对这个甚至就是说。在中国组装的产品，包括苹果手机，它可能会都有所限制。如果这样的话，那慢慢的话呢，苹果或者是那个富士康的话呢，它一定会把它的产业链，它不得不把产业链呢转移到就是说印度去，并且其他国家呢也会看好印度现在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它这个讲英语的人口和一些很那个自由的社会和有法治的保障这些。这些都是中国是没有的，所以中国实际上现在面临的来自美国、日本、印度，就是说对这个从中国撤资或那个转移产业链这样一个巨大的压力。
嗯，好的，感谢林教授。那么陈破空先生，其实大家都在想说，这次的中印边界冲突的背后还有一些大国的影子啊，包括这个美国。刚才谢天教授稍微提到了一下这个美印日澳的这个联盟，我们稍后再从地缘政治来分析。不过今天想要先请教你是俄罗斯的角色，因为我们怎么看到这个中俄印三国在这个边境冲突之后举行了这个外长的视频会晤，究竟俄罗斯在这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先请这个陈破空教授。
对，关于俄罗斯的角色，其实发生了三件事情，一个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外长通话，这显然是应中方的要求，希望俄罗斯做一个调停。第二件事就是印度的国防部长辛格突然访问俄罗斯三天，以参加三月日为名，但是主要是去吹军火，一方面再一步进购33架俄罗斯先进战机用于部署中印边界，再一个就是他过去支付了54亿美元购买的 S-400 防空导弹，那么因为大瘟疫延期，他希望莫斯科尽快递交。那么第三件事就是看到俄罗斯这次胜利日的这个大阅兵是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举行，因为大瘟疫就不集中在莫斯科，莫斯科也有，但是它主要的是在中俄边境的城市展现，像我们熟悉的一些城市，双城子、列城都是大规模的阅兵，而阅兵中使用了超级巨炮，超级巨炮的射程和方向都是对准中国的。说印度方面有两个联盟，最新的联盟叫印太联盟，有印度、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这条线，加上东南亚国家，还有台湾这条线上。那么还有个传统联盟，就是印度、越南和俄罗斯，叫这个铁三角月牙形联盟，给在西南边。西部啊，给中国构成了月牙形的包围，这是一个传统盟邦，所以印度也有事，一般俄罗斯和苏联都在背后牵制中国。同样越南有事，苏联也会和当年的苏联和现在俄罗斯都会牵制。说这次中方显然是 认怂了、服软了。一个军长级会谈也是中方要求的，但是这种会谈没有意义，因为中方随时可以违背自己的承诺，不会遵守。但是他为什么俄罗斯调停呢？俄罗斯的外长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印之间是不应该是其他国家可以干预的。那么这句话是说美国希望美国不要介入，但是俄罗斯自己在介入。最重要的是俄罗斯摆出的姿态，就是他向印度出售的先进武器都是克制中方的重型坦克，还有这个先进的战机。这次印度要购买的就是苏-30战机，还有这个米格-29战机，这都是克制中方，而中方的战机次于这个水平，歼十。所以在中印边界，在1962年，当时印度吃了亏，军事上吃了亏，印度还没有相应的军队。之后，中方就在印度没有占了上风。后来1967年、1975年、1987年三次的对峙，还有动脑对峙，直到这一次，中方没有占了上风。1975年是中方又伏击人家，搞了四个巡逻兵，杀了四个印度。但是1967年印度吞并锡金的时候，中共想干预，但是被印度战术挫败，那个败退了。1987年双方对峙的时候，中方是求情与国际社会，美国和苏联调停。印度当时非常强，突然中方发现印度有十几个山地师惯于高原作战，而且陆空都强于中国。当时的陆军司令就说要打到鸭绿江，战不降边，就是甚至要解放西藏的意思。说中方在1987年是主动退却求和。那么到现在来说，这个在中印边界的形势来说，印度强于中方。尽管中国号称它整体的军力强于印方，这个3:1的军费，5:1的这个产值，但是俄罗斯的角色很关键。俄罗斯表面上跟中国号称战略这个伙伴关系，但一到跟越南和印度有事，他绝对在背后策应越南或者印度，就跟南海他就可以帮越南开采石油一样。如果中国跟印度开战，背后就要防范俄罗斯。而中国的军方已经把话说明了，说他在西部战区只有400多架战机，一部分要留作对付俄罗斯，也就是说对印度还不够，说俄罗斯的角色昭然而揭。也就是说一旦中国内部有事，或中国跟其他国家有事，俄罗斯就像历史上的角色一样，都会从北边牵制甚至入侵中国。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这么深入的分析。那么也想请教谢田教授，你怎么看？刚才我们是从这个军事联盟角度看起来，就是美俄中印之间这个非常复杂合纵联合的这个军事同盟关系。怎么从经贸来看？刚才您特别提到了美印之间在高科技产业上面是越来越加强合作了。那么刚才也提到这个印度向俄罗斯也购买这个军火高达100亿美元这么高的数字哦，可以说是四边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军事也好，经贸也好，都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你怎么看解决中印冲突之间，美国和印度可能扮演，美国跟俄罗斯可能扮演的角色呢？
俄罗斯可能想那个美国的干预，就是，但是美国肯定会站在那个印度后面，这点也是毫无疑问的。其实像那个，你看中国现在实际上是你说四面楚歌或三面楚歌啊。东面跟那个日本，就是说在钓鱼岛这些问题上对峙，像南面的话呢，有这个台湾，可能有南海，对吧？西面一个印度，但你不管是在东，算是东北，是台湾和印度也好，背后呢其实都是我的那个力量。所以中共实际上呢，他现在真是四面楚歌，他即使这个对俄罗斯呢，这次也可能让这个中共意识到，就是说这个俄罗斯这个北极熊是靠不住的。就是说中国更是实际上从来对俄国人呢，对俄国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可以在全世界，中国城的商贸据点啊卖东西，唯独在中在莫斯科做不到，莫斯科做不到，在莫斯科这个商城被拆毁，俄罗斯人的驱赶中国的一些农民也好，或者中国的商人也好。这次的俄罗斯的角色就更加恶劣了。实际上，就基本上他看的中印之间的冲突呢，他就是浑水摸鱼，从中渔利。就是说，在借机呢，给印度呢大卖货。俄罗斯向来历史上也是这个印度的军火的那个提供商，并且他在这个提供军火。破空也提到一点，就是说他把最好的什么最先进的那些反导防空系统 S-400 啊，还有最好的战斗机呢，都提供给印度。他也不担心的印度有这个逆向工程仿造仿冒的问题，对吧？他给中国呢，全都是二流的产品。那这个时候呢，他又会在这时候大发其财横财，就是从中国从印度呢。都会赚到一点，基本上来说，还俄罗斯对印度应该还是就是说优惠大了，很优惠， 对中国呢，就是说实际上是他把中国作为一个肥羊在宰杀，对中国现在出现的麻烦呢，都是幸灾乐祸。当年那个俄国和那个越南联手那个中国，到今天和印度联手对付中国，都可以看到这个北极熊在这个其中的一个角色。但是这次的印度呢，确实它非常有利的地位就在于，它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包括军火上的支持，是吧？它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所以它现在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印度呢？我相信呢，这印度不是印度挑起来要打这场仗，是吧？但是印度显然呢，它并不害怕打仗，并且从军方到政治家、政客呢，都是跃跃欲试，想报这个62年的那一仇、一箭之仇，并且呢，可能甚至那个趁着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崩溃的样子，还有瘟疫的侵袭呢，可能是他们就是说六十年代那个仇，并且进一步呢解决这个边境争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好的，感谢谢教授。那么陈朴宏先生刚才谢教授提到了这个，现在习近平可以说是中国四面楚歌。如果真的像外界所推测的那样，这次的中印边界冲突是可能如果是习近平他策划挑起的话，那么现在他可以说是面临，当时可能是因为了解决内部一些像疫情啊、经济啊、内部党争之类的压力，想要用这个外面的这个事端来稍微转移视线。不过现在他面临的可能是美印之间的联手反制，甚至有可能是在经济上也蒙受损失，甚至在这个西藏问题上也被认为说可能会造成一些反作用力。你怎么看现在习近平究竟要如何收场这场中印边界冲突呢？
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这个信息显示呢，说是中国的西部战区司令员叫赵宗奇撤出这一次战事，他把这个在西藏训练的一些内陆的新兵调到前线，换下常规的部队，以新面孔示人，怕这个常规部队跟印度已经有感情，不好冲突。那么这个赵宗奇是上将，是中央委员，在中国那边都知道是军委主席负责制，所以绝不是赵宗奇可以下令干这种事情的，一定是军委主席习近平下令干了这个事情。但是习近平呢，本来是想学毛泽东、邓小平，为了党内斗争，显示自己军权，想在对外冲突中来一手，渴望有一场战争或者冲突在报纸上宣称为自己的胜利。不过呢，他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东施效颦，邯郸学步，鹦鹉学舌，最后是走了样，是惨败，是先进攻而且很不光彩，最后呢是双倍的伤亡代价。所以现在连国内的媒体都不敢宣传，中共的媒体本来是这个说黑就是黑，说白就是白，但是现在连说成是胜利都不敢，所以那些蔑视的也就是白白的互惠。所以说呢，这个习近平现在是可以说是骑虎难下，这将直接动摇他在党内其他派系对他的看法，因为在他的成绩单上又添了一项败绩，这个新疆集中营、这个贸易战，还有这个香港大抗争，还有大瘟疫等等。那么现在的习近平的结局是什么呢？印度它的产业转移是第三次转移了，第一波是中美贸易战，当时有很多的产业向东南亚、印度转进，包括台湾。那么第二波就是大瘟疫，又在向印度大量的转进这个产业。那么现在是第三波中印这个冲突之后，那么印度放弃中国，那么更多其他国家转进印度，所以印度在制造业跟中共构成竞争，关键在医疗产业构成竞争。因为现在美欧国家犯了一个重大失误，在过去10年把80%的医疗产业放在中国，那么这次大瘟疫让他们受制于中国，吃了大亏。那么印度会接过这个盘，所以印度这个接盘，而且在驱逐华为之后呢，这个对中共在经济上会构成重大打击，而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印度也可以说现在暂时占上风。
嗯，好的，那么谢谢教授，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这次呢，像那个郭总也提到，就是说是虽然共可能是挑起来的，也可能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转移视线，就是说缓解他的一个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但是现在显然弄巧成拙，把印度这种那个报复和反那个心给挑起来了，并且印度也显然呢也做了更好的准备，所以现在呢其实中共会感觉到骑虎难下，并且呢他也会导致中共内斗呢，因为这件事情会进一步加剧。但是我想中共可能还是会就是悄悄地败下阵来，就是说他不会不敢跟印度打，现在对中共是很好的时机，但是呢他也不会跟印度谈和谈，就是平和的就是用谈判解决这个边境的问题。他不光是东边边界一个东线和西线两处这个边境的问题，那最后呢中共还会，我认为会继续保持这样一个对峙的一个紧张的局势。因为实际上中国人从中共的 战略来说，他现在在印度的边境跟在克什印度保持这样的压力呢，实际上还是为了声援他的那些老的那个战略伙伴巴基斯坦，他一定会在这个以巴基斯坦的原因呢，会进一步保持在印度边界的在位置，对，但是呢，他打后面也打不起来，也不敢打。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谢霆教授还有陈波峰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也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